哇，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叫我们完全顺服你，能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融化在我们生命上，不要我们常单单听到，叫我们能行道。今天我们愿你的灵自由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好叫我们以后上会回家去，天天能够活在你再来的亮光中间，给我们每一个人过得胜的生活。我们现在把这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你自己在我们中间运行，你圣灵感动你的使女所应该说的话能够衷心地传说出来，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去年这个时候啊，我在 New York Buffalo 那边的工作，年底最后的几天，今年冬天呢，我在西岸好几个地方做工，到五月回来以后跌了一跤了，在家里休息，做一点文字工作就是了。那么现在呢，到1972年快晚了，我又想啊，这一年快晚了，不知道主假如再有要我做工，我还是愿意给他用。正好我在这里想的时候，雷太太来了一封信说啊，你快点来这边了帮忙东林会的工作啊。他说你快快给我答应，并且快快把你要讲的题目告诉我。我说快快答应的可以，因为我已经有感动了，那么主开路我当然会答应来做工了。但是马上要把题目快快的说出来，这就不容易了，是不是？但是我也必须快快的写，那么我就祷告两天，主就指示我。起初我心里想，他把题目给我说基督徒的圣活，那么我想基督徒生活要讲像基督的爱啊，基督的忍耐了，消化基督啦。但是以后又祷告说的不是，这些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再说也不过天上之事啊。后来神就感动我讲马太福音的四章，生活的原则，天国子民生活的原则，由这个原则照着这个原则去行，一生可以用不完。我自己自从得救奉献为主题，主把这个真理向我解开之后，我一直用到现在，还是照着这几个原则去行。所以这个原则呢，我们这一回假如记得，你回去啊，你就不怕跌倒，不怕受环境的包围影响。我们要记得有舒心的灵，活出基督的生活来，更美的意啊，活在神的面光中间。我们天天对付老我，这个是你一生用不完。好像一个人丢在海里，有很多人绳子摔下去，他随便抓一条就可以救上来了。这几个原则，随便你抓那一个原则去活，都够你过得上生活。我们假如保守我们的灵，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圣灵就管我们一切，会带领我们过得圣的生活，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会在我们生活上荣耀主，就会活出基督的生活来。我们假如天天样样事情都坐在主的光里面来照，主的光通不过的我们不做，主的光照里面可以做我们就做，主在暗中查看我们，我们在暗中过得胜的生活，求主的喜悦也就可以得胜。我们假如天天对付自己的老旧人，不让老旧人活得胜，靠着主来致死这个老我，我们也可以活出基督徒的圣洁生活来。那么我以后我也不知道到底讲几次道理哈，以后呢我就预备了这四个原则和其第一个就想基督徒的身份跟这个我们的责任，第一天所讲的做官做样， 最后神就带领我最后一次要讲，心腹也预备好了，这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冠冕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正式的话。神就带领我最后讲这一个信息，就是说心腹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冠冕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圣徒所行的义。这个跟上面有什么关系呢？上面所讲的几个原则都是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天天的生活得胜。这个天天的生活不是说我要高兴得胜就得胜，我不高兴就不要，我就不追求，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天天基督徒就该过得胜的生活，因为有一天羔羊婚去的时候，你我要穿冠冕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我在马太第五章哪里讲的，基督的 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活出来不是自己活，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活出来，那一个是更美之意的生活，那就是冠冕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圣徒所行的义。这里说有一天羔羊婚去的时候到，这羔羊婚去啊，就是关乎耶稣再来的事。在全本圣经啊，有我看见这个别雷观出一那一个团体出一本书啊，叫做 Re-entry 啊，它里面有记录，他说全部圣经呢有1845次提到耶稣再来，单单新约有318次提到耶稣再来的信息。他说新约里面差不多四章圣经，其中七章有提到耶稣再来，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再来很要紧，而且初期的教会都提到这一件事情，多多的提耶稣再来。你看启示录最后一章，耶稣自己三次提说我必快来。从创世纪哪里我们看见以诺就提到，看了他带着千万圣洁降临，所以以诺的人生啊，为了知道耶稣再来，他人生完全改变。你都创世纪哪里看见第五章，以诺本来是过平常生儿养女的生活，等到有一天神告诉他说，你要养一个儿子，你这个儿子要名叫马土沙拉，那么他就知道了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儿子死，灾祸就临到。以诺就晓得人生的日子还可以想，比方一个妇人怀孕，医生可以给他算出大概几月几月，差不多前后差几天都会生下来，生的日子还可以预算，差不了多少生下来，但是死的日子谁知道呢？人生好像坐铁路火车一样，每一站都有人下车，每一站都有人下车，有人七八岁就下车了，有人活到十几岁就死了，有人活到三四十岁，有人活到七八四十岁，七八十岁都有。所以谁知道谁死的日子呢？所以以诺说这真是要小心了，因为 我也不知道这个儿子即使死，可见了这个灾祸就会随时来到。因为以后就了解到这个灾祸就是代表这个大灾难。后来就是马图沙拉死的那个时候，这个洪水就来，洪水就是表明这个大灾难临到世界。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主要来接我们去，我们不知道那一天这个世界大灾难就要来到。所以以诺啊立刻人生观改了，他说我一定要与神同行，要精心与神同行。所以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就把他接去了。你我今天已经在世界的末了了，各方面世界的记号给我们看见耶稣快来接我们。所以我们天天的生活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主耶稣就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天上有羔羊婚去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要说羔羊婚去呢？为什么不说晚太子婚去呢？为什么不说万王之王婚去呢？为什么不说犹大的大君王婚去呢？或者犹敏的大犹敏的耶稣救世主婚去呢？因为这些的名字啊，都叫我们觉得我们不配，我们这些人怎么配做大君王的心腹呢？我们也不配做万王之王的心腹。但是羔羊婚去，圣经里面羔羊是表明很卑微的，表明爱。耶稣成为羔羊替我们赎罪流血，所以呢他就救了我们信他的人成为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他的心腹。我们听见其他两个讲员都有提到，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本来不配，但是因为羔羊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今天才配，才能够称为他的心腹。心腹现在呢，我们得了救，耶稣没有马上把我们接到天上去住，让我们在地上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在地上为他的国征战，让我们在地上替他的生命表彰出来，让我们在地上去引导很多人得救。等到有一天时候到了，他就要把我们接去了，接到天上去。这一个日子是大喜的日子，是举世最大的日子，也是神对于世界的秩序表中间啊，下一个节目就是了。下一个节目就是要来接我们信徒，被接3天。所以呢，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也可能很近，也可能还有几年，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要天天预备，这一个日子是大日子。希伯来第12章。希伯来12章，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就是为那一个日子啊，到世界上来替我们死。希伯来12章第2节，仰望为我们新兴创始称宗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摆在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基督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希伯来第二章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去，那个是基督最欢喜的日子。这一个日子是举世古早的圣徒一直到现在精心的信徒，就是等那一个日子来到。那一个日子有很多的事情，是我把它称为狂欢的日子啊，没有法子形容那一种快乐。耶稣就是为那一个日子来接我们教会做他的心腹，那一个快乐摆在他的面前，所以他甘心到世界上来走。 自己家的路。我们现在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不是第五章，第四章。这里保罗提到信徒被提的事，论到死的信徒，他说你不用难过，基督徒在主里面死了是睡餐觉睡觉，不过有一个快乐的日子，保罗就这样说，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亦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保罗说一个大快乐的日子，就是有一天主要来，要把我们信徒接上去。他这里说有三种声音，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什么叫做呼叫的声音？是谁的声音呢？我们假如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就知道，时候将到，人要听神的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听见的人就从坟墓里出来。所以是神儿子的声音，神所安排的那个时候到，神的儿子从天降临到空中，他就叫所有死的信徒都复活上来，活着的信徒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变化就被提上去了，在空中与主相会，或者的死的信徒都相会在基督的面前。主耶稣呼叫的声音大有能力，耶稣的声音有能力，只要耶稣叫我们上去，我们立刻就会变化被提上去。如同耶稣在世的时候，拉撒路死了四天，耶稣到那里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立刻出来，他的声音有能力。那么那个时候亏得他叫用拉撒路的名字啊，所以只是一个拉撒路出来，他假如说死了的人信徒都出来，恐怕许多人都出来了，是不是？他当叫拉撒路，因为他那时候只叫拉撒路出来复活。所以耶稣再来接我们信徒的时候，他要呼叫的声音，所有已死的信徒都复活，活着的信徒都变化，这是呼叫的声音。或天使长的声音，这个天使长是我们知道天使里面有天使长有众天使啊，这个天使长呢好像一个军队的一个这个大的地位的这个大官长一样，将军啊司令啊，像这样天使长，就是有很多的天使啊是他在哪里管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徒啊都有天使在哪里照应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末了一节，天使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承受救恩就指着我们得救的人，效力就是服侍我们。我小的时候很欢喜做天使，我说不做人做天使就好了，天使又好看啊，就飞来飞去在空中，也不用读书啊。我是懒惰的说声啊，所以我想像天使这样游来游去玩开，恐怕你们中间也有人想做天使比做人好些，人又会生病，天天要读书，从小又要哭了给人大人管了，又要辛辛苦苦读书，读完又要做事，又要负担，很麻烦。有的时候有生病，有失望，天使都不用这些手肉体的下注。但是实实在在呢，我们信徒是神的儿子，天使是用人。你情愿做用人还是做儿子呢？所以都是知道做儿子好，是不是？所以我当时是错了，这是我不明白圣经的时候。我羡慕做天使，我现在不羡慕做天使，我说做神的儿子好。我常常看见猫了狗了鸟了，我就好在我没有做那个猫那个狗， 好在神没有叫我做鸟啊，神叫我做人，不但做人，而且做神的儿子。我们在外表在马路上走啊，看见很多人啊打扮得很好看啊，我们呢跟他们比起来，我实在不如，也许你们比他们也差不多也好，但是我很不如啊。但是我总想，我情愿做我不做他们那么外表那么好看。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神，神的儿子在我里面，我有永生，他们没有，他们不过是行尸走肉了，是没有生命的人，有一天要灭亡。我们是神的儿子，创造天地万物，神的王太子，而且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你弟兄们不用害怕，那我们弟兄怎么做耶稣心腹？这是属灵来讲啊，不分作弟兄姐妹，所有重生的人，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这是圣经的话。为了因为时间缘故不能去翻它，这是圣经的话。我们基督徒教会，凡是重生的信徒教会，这属灵的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这个羔羊婚去，就是耶稣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被提到空中就羔羊婚去。这里说有天使长呼叫的声音，天使长在那一天，他就要命令所有的天使，把你每一个所招应基督徒都接上去，不会失漏一个。我从前得救完之后啊，还那个时候还不大明白圣经啊，夏天我就到了海边去过夏，就是我父亲在那边有田，所以我母亲呢都带我们去那里收租啊，去那个海边去过夏。那么我那时候得救了，所以因为哪里也没有礼拜堂，也没有别的信徒，就是我们一家是基督徒，其余都是乡下人种田的。有一天我走走，我说说不定耶稣已经来了，把教会都接去，我还留在这里乡下地方，没有人知道，那是不得了了啊！等到我回去城里，最要紧去看看教会的朋友还在吧，还都在哈，没有把我撇下。这是我不明白圣经，其实主不会把我们撇下，天使长就是吩咐天使把你所带的每一个信徒都带去，这就好像怜悯一样啊，天使负责把我们带去。一个信徒死的时候啊，灵魂啊也是天使来接到天上去。不然的话，我说耶稣来接我们，我们就是会飞上去的话，天空满满这么大，你飞到哪里去？等一等，飞错了就不得了，飞了一半掉下来也不得了，是不是？我们也不知道基督相会在太空那么大，我们到哪里去会呢？其实都不用害怕，因为天父会带我们去的。所以天父长有呼叫的声音，还有呢，还有神号筒脆响的声音。这个神号筒脆响，我们不去解说它几次的吹号，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回的吹号是神吹号的声音。神做什么吹号呢？我在香港的地方啊，常常教会里面有信徒结婚啊，弟兄姐妹有我认识啊，总是请我去啊，我常常看见这样。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结婚怎么样，我也没有看见。七大狗那里有几个教会结婚，都是碰着我不在那里。就是上一个礼拜六也有教会一个弟兄姐妹结婚，也请我去。我东升来这里，我也没有去参加，所以不知道你们这边怎么做。香港那边是这样，这礼拜堂里新喇嘛站在前面等着啊，礼拜堂穿得很好看。那么新妇呢就坐这个车子也打扮得很好看，汽车开到礼拜堂门口了，礼拜堂门口都有这个花钟的大钟了啊，这个我们客人就坐一排一排在挂头在上面等了。新娘一来呀，这个钟就大响了，这个台子上的凤琴啊钢琴了一桶都奏乐起来了。为什么？欢迎那一个新娘子来，这就是神号筒脆响的意思。 当我们幸福被提去啊，时候到了，天上的神的号筒吹响，欢迎我们信徒被接上天去。神欢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找到这个心腹，就是他的教会。旧约圣经里面瞎花就是代表基督的教会，耶稣就是信仰，这个亚当就是代表耶稣，他有一天要接我们教会到荣耀里面去。心腹跟信仰结婚了，二人就同等同尊同荣。这个丈夫有多少富足，这个太太不管他娘家多么贫穷，立刻就变作富足了。丈夫有多高的地位啊，这个新娘子结婚之后立刻就有她丈夫的地位荣耀，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这个美国总统要在哪里，那总统夫人都跟着一同的荣耀，是不是？耶稣将来的多么大荣耀，我们信徒也与他一同的荣耀。这羔羊婚去的日子很近了，我们的荣耀就在眼前了。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了，新妇新娘子要穿衣服啊，羔羊婚去的时候新妇要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冠冕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圣徒苏醒的衣，这古早的时候做新娘子不容易啊，天天要绣绣她的新娘子衣服啊。客人就来看新娘子穿的衣服绣花绣的怎么样，假如绣的很粗，就说这个新娘子粗心没有本事，花绣的那么粗。还有新娘子不干净，把那个不得断了，都受了这里一块脏哪里一块脏啊，大家就说这个新娘子不干净不细心，大家就批评。假如新娘子穿的绣花衣服绣的针线很细很干净，大家就夸奖这个新娘子真有本事。这是从前做新娘子不容易啊，要自己绣花，现在做新娘子就容易了，你妈就去带到街上去订一套新娘子衣服穿穿就是，是不是就简单了。我们将来天上羔羊婚去的时候啊，我们要穿要自己要信徒苏醒的衣，就是那个新麻衣，我们要穿上。现在天天的如何的为人，如何的圣活，如何的圣洁，如何的得胜，就是你将来这个新麻衣的绣的怎么样子。假如你现在常常感染污秽了，你那个冠冕洁白的新麻衣怕的也不冠冕也不洁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天天要追求，不追求那一天在羔羊婚去的时候你的衣服就没有预备好。譬如一个新娘子在那里绣衣裳啊，有一个蚊子咬她一口，她气了一手打过去，这个蚊子打死是打死了，但是蚊子的血呢把你不断长了一块红红的血，你就去洗也洗不干净，都有蚊子在那里，是不是？所以你不能打，只好忍耐，咬就给他咬，你要赶他还要轻轻的赶他，还不能重重的赶他，怕把他打死了脏了血脏你的衣裳啊。你再弱你还要做新娘子，赶着要绣绣花的衣裳你还要绣，你没有功夫出去玩，你没有功夫坐在哪里看电视，别人有功夫在哪里看几个钟头，你没有时间，你是新娘子在那里赶着你要绣花的衣裳，是不是？你身上你不能有点污有脏，你恨人你的衣裳就脏了。那么有的人啊信徒啊真是不得了，把人关在心里关了一会又放他出来，又审问审问他，你这个人啊真是对不起我，某次某次对不起我啊，审判他审判他完了不放他不放，又给他抓了关在心里，过了几天又抓出来审判，有的人都关了几年都不放， 但你心呢就变作电脑了，啊，有的人的心里面不但关一个，还关好几个在那，啊，那么你这样，你这个衣服怎么结巴呢？你不能结巴，你恨人就沾染污秽了，啊，所以我们很小心，现在挂你这个的西马衣哈，去年，这个阳历的年底呀，我在巴法罗那边聚会，到阴历的年底过年呐，我到了西雅图那边去聚会了。正好阴历那一天晚上有他们的妇女聚会，请我去讲道，一面请我吃年饭，一面请我讲道。那么我就跟他们讲到这个冠冕这个的西马衣，我说今年新年了，现在1973就在眼前了，这个前面一年呢，你们是什么目标啊，做人啊？我说注意冠冕这个的西马衣，我们现在这一年已经过了快完了，回想到今年了，到底这个不一有没有展览误会，天天要留意保守自己的冠冕这个的西马衣。我从前呢几十年都在省社的工作，省社里面非常安静，我们弟兄姐妹都是最久的心，没有人坐在那里说长道短，大家都是用功夫祷告读圣经亲近主，追求属灵的，也那些的学生也非常的听话，有的人告诉我，哎呀，管省说学生不容易啊，我就说我的经验没有不容易，我说的最容易，管省说的学生最容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追求的，你都不用讲他们有什么错，他们自己就在那里恐惧张惊的追求，所以我天天过安静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年老呢，神安排我的环境完全不同了，我退休了，现在神就安排我四个姐妹住在一起，老人从70岁到80岁，那么我的妹妹是在我下面，所以我是在7、8之间啊，我们都是老年的人，你知道老年的人个性很强，因为大家都有经验嘛，大家都有看法，都有主张，年纪轻的人没有主张啊，老年人主张，尤其我们在学校的做教员长久的人，说一句话好像下命令一样，大家都听话嘛，做惯了，对。从前呢，我跟我姐姐还有一个医生，也是姐妹，还有教卫生先生，就我昨天所讲的不要紧的先生那一个哈，我们四个很注意要办一个传道人之家，姑娘也接待。牧师也接待女传道，但是牧师啊都是有妻子有儿女的，他们长大了都有儿女养他们，负责他们，就不用替他们预备家了，所以多数呢都是姐妹女传道多年做工没有家庭没有儿女抚养的独生的姐妹，我们就想到替他们预备家，那么预备家神也预备一块地送给我们造了，所以我就跟我们几个就计划要造房子，要给这个老的这一帮女传道来住的，给他们一次老年的家来住啊。我们说一个老年人一定要一间房子，不能两个住在一起啊。还有呢，最好呢一个人一个小花园给他们种种菜，免得你这个看法他要种那个，个人看法不同啊。所以我们就计划怎样盖，不过后来没有盖成功，因为时局改变了，图画都画好了，也跟建造老板谈过了，计划过。我在西雅图那边有认的几个外国人，年纪老的都是70、80岁的了，姐姐住一个房子，妹妹住一套房子。那么有一天她病了，我们就问她，哎呀，你自然有姐妹都是独生的，她的妹妹也是一个人丈夫死了，为什么你姐妹不住在一起呢？ 你这么老了应该住在一起彼此照应。他说哎，我们不老才七十几岁，西国人七十几岁不算老，他们不肯讲老。其实我们中国人就说老了，你彼此在一起有照应，为什么他们不欢喜在一起？因为个人要自由，个人有个人的个性。那么神安排我们四个姐妹都是老人七八十岁的人在一起了啊。那么有人中间呢、啊，性情是很快的，有的人性情很慢，有的人很急，有的人不急，有的人个性强，有的不强，有的很爱干净，有的乱七八糟。我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个。我姐姐呢很干净，很爱干净，她呢又人又不说话，寡言，也有的人多言多语。我们这四个人这样两个同住在一起呀、啊，我们不分工而合作，从来没有一次吵过或者有闹过意见。等一等，姐姐又说这里要种菜，她说这里种花，她又说这个花应该搬到哪里，她又说这个应该怎么样，个人的意见。所以虽然没有吵闹，但是常常要跪下晾这个羊从上面过去。我昨天主讲的，有多少的时候你欺负，你就合而为一，彼此住在一起。我们没有分工而合作，都是说哎呀他做太多了我快点去做，他就体恤他太多了我也快点来做。所以彼此相爱，好像瞎子跟出腿一样彼此帮助，我们住得很快乐，彼此都能够原谅和睦同居哈、啊，这样很感谢主。那么除了这个老人之外呢，还有三个小孩子，这个距离太远了，小孩子都是最小的七个月，再大一点二十几个月，两岁多一点，还有一个八岁。那么他的母亲因为去做工了，所以我们也不能不帮他看看，所以白天就寄在我们地方。那么这几个小孩子啊就是不容易，老的跟小的抱也抱不动。这个小孩子啊很皮，老二特别老二，他知道你抱不动他，他不听你的话，你抱他，他一个人坠下去，坠得很重，你也挺不出来。那么所以我们两个人要抬了，把这小孩子抬了，这样这个老的跟小的住在一起。我说主啊，我一生服侍你啊都是在神说里安安静静，为什么老了你安排我这样环境，天天煮饭啊烧地啊，什么有天气好的时候还要种菜啊，好要做这些事啊。我说天天也很复杂的、啊、我说不安静，为什么？神就告诉我，冠冕这个的西马意，就是在这个扰乱中间呢、啊，你说是安静，说是温柔，说是顺服。从前都是讲别人说声就听话啊，现在在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我也要听话，彼此都要听话，要说是顺服，说是忍耐。我平常叫圣经插经班妇女们太太，我叫他们要安静啊，我不会体恤他们，我光是讲道。现在我自己经过了，我就知道体恤那些做家庭的人，天天要忙碌家务，忙碌对付小孩子很多的事。主说给你说是预备冠冕这个的西马意，你假如没有这个经验给你说是，你也没有法子说是谦卑，也没有法子说是温柔，说是忍耐，说是顺服。大家都是顺服，我在神说里面说声都是听话，现在我们也说是彼此听话。好，你欢喜菜种在这里就种，有的时候我给他种了他给你拔掉不要了。因为我老第二姐姐、啊、她最强，她说我有工程的头脑，注意她讲她计划是对的。有一个朋友给我几个豆啊种，我也去种了，真奇怪这个豆会长到这么高，别人豆子这么矮啊，黄豆啊，啊我们长这么高，长了几个月一点花果子也不摘，他们就骂我，你占这个地给你占，你看一点都 都没有长东西，拔掉，他们要拔掉。哎呀，我说妈妈呢，不要，爸爸忍耐忍耐，圣经里面说你要忍耐啊，忍耐地里出产啊，不要这么快啊。果然有一天给我发现到一个小小的花，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黄豆开花的，你们有种过黄豆就知道，花真是一点点。哎，我说花已经出来了，所以不要拔了。他们去看，那是一点一口一口小花有什么用处？对呀、啊，还是拔掉，站的地太远了。那么我就求他们妈妈妈妈，他说也不见东西，也只有一朵花有什么用？真的再等过几个礼拜呀、啊，结了很多小花了，也有果子结出来了，真是巧得很啊！结出来的果子啊，你去摸摸它，中间是空的，没有东西。他说你看都是空的，结了个什么营养素，不如拔掉它，还是一只脚的拔，众口同声的叫拔。他说你种菜好了，青菜几个礼拜就可以长大就可以吃，你这个豆种几个月都不出。那么空的豆真的每一个剥开没有东西，就有也小小的，后来就给他们拔掉一点，拔掉一点我也不气了，没有什么气，这个都是说是功课，无可无不可，拔掉没有吃就没有吃，劳苦就劳苦了哈。以后也果然真的也接触很多不错，里面很饱，那么他们就没有话讲。我说你看是不是有接出来了，你要忍耐他就接出来，别人家还没有收成呢，你已经先收了。那么我种了一几颗呆菜呀、啊，他们就说快点割下来吃，我说妈妈呢，等它再大一点，外面一批一批吃了，那么哪几批就可以吃一餐了，他们就巴不得快点割着吃吃。我说妈妈呢，好，有一天下大雪了，这个菜叶子都冻了，他们就笑我，告诉你要拔掉吃，你不吃，不吃现在通通冻完了，赶快刀通通拿来割，就割去了，割去了冻了也不好吃了，是你们知道菜经过冻了这个颜色就不一样了，但是也勉强吃丢掉了，可惜了。他们就说我告诉你要拔你也不拔，所以现在就坏了，那我没有话讲，因为是坏了。再过几天说话了，天气好了，还有剩下几颗躲在玫瑰花底下都没有坏，没有割掉，叶子大长得好起来。我就说你看，假如毒油都没有割，现在不是很好吗？就剩下五颗了，好的气通通给他们割掉了。像这样都是小事情，也很好玩。不过呢，我们也要说是彼此忍耐，彼此顺服。我一直记得冠敏这不的西马伊，因为大家都是多年了，所以常常出意见，我这样看法，他那样看法，他那样看法，多少的时候你的看法要跪下来顺从别人，这样就好。你们没有这样的事，在团契里面同工啊，一定要记得彼此同心合意，建立保守圣灵赐给合而为一的心。你要说是温柔，说是推量，所以主安排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就是给我说是冠冕结不的西马伊，这西马伊就圣徒属性的意，神安排你们在什么环境中间，你们都要在你环境里面得胜。在这里聚会你很好，外表很好，不生气，好像一桶水在那里很轻的泥巴停在底里头，你不做的很轻，但是拿你的棍子去浇浇看，里面泥巴就出来了。环境安静在这里你不会发脾气，但是你一回到你的本地去了，遇见与你同居同事的人领谢同，恐怕有麻烦给你了，那个时候就证明你是不是得胜，是你一个很好的机会得胜。天天说是保守你冠冕这不的西马伊，这西马伊就是圣徒苏醒的意。各位，你这几天所听的道带回去去喝， 你一定活出得胜的生活，并且很有味道。常常圣灵跟你说话，常常引导你，你得胜了，心里就有平安快乐。我们住在一起，大人都没有事，很好，从来没有嘴唇跟舌头碰过，没有一次，都是很快乐的。这个小孩子呢，常常叫我长长皱纹，可以说点污，怎么样呢？这个小孩子啊，尤其老二又会说话，什么东西都给你摔下来，摔在地上，要么躺在地上哭。那有什么法子呢？他最怕一个舅舅，我们老人跟小孩子中间有一个七年的人，是我的侄子，他23岁，住在我们中间，他去读书，有他他就带我们去买菜，不然我们像出腿一样就不能动。那么这一个侄子呢，他很好，这个小孩子就怕他，又爱他又怕他，所以呢，我常常用他来喝小孩子，喝了以后自己心呢也不过意，也责备。比方小孩子哭了，你骂他，他也不怕，也不管，他就是怕。